好，那我们继续啊。那个，我是鼓励大家了哈，如果是住在讲堂附近，你可以尝试早晚课就来这边做吧，啊，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正式的佛堂啊，哦，那有些人在家里不方便呐，哦，不方便呐，早上那么早起来哦，大家都要跟着你起来，也是很辛苦啊。哦，所以有时候，诶，如果住附近的话，就当着早上起来，然后走一走啊，这样做个早晚课。其实讲堂的早课算是很晚的啦，讲堂的八关斋也是很晚了，早上9点才开始。哦，这个在其他乡下通常是比较早，还是前一天晚上你就要进来了。所以因为台北市嘛，没办法，大家可能都忙啊，哦，也很难起得那么早。那太早敲敲打打，哎，左右邻居会抗议呀。哦，在台湾台北市还可以做早课，但是比较晚。啊，那在新加坡就很难呐，很难。你要你就开录音带就好了。啊，不然的话，你那个敲敲打打，你要小心，左右邻居会投诉，警察就来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是不一样了。那我想说，我鼓励大家。那我像好像是5点半吧，哦，5点25开始嘛，啊，做到大概还没有6点。那讲堂的早课晚课，其实侬赶快简单，袂讲徛个卡生哦。有些地方早晚课徛个哇，2点钟徛个来卡哇，够紧啦，要抽筋哦。啊，一届两届拢无爱来，半点钟打个妄想都鬼样哦。所以趁着早上诶。就可以的话就来，然后做个早课，吃个早餐，然后就上班了。我觉得这样不错哎，有这个环境，这是大家的福气啊，要珍惜啊。好，那我接着就是刚才那个第一小点哦，小结语第一小点呢，在导师所谓印度佛教的分歧呢，印顺导师认为这个阶段是倾向菩萨。之声闻分流，也就是说，在声闻里面开始有不同的一个说法、看法了。倾向菩萨之声闻分流，啊，同样是声闻学派，但是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倾向菩萨，也就是以成佛为目的的啦，啊，开始酝酿了。但是他们还是声闻弟子哦，还是受比丘戒的哦，哦，你明白啊？所以慢慢就是在酝酿，有一群人就是向往。成佛的，所以所谓大乘小乘，绝对不是看穿着啦。啊，有些人看到泰国这种，法师披那个袈裟啊，小乘小乘小乘，我一顶啦。啊，你看斯里兰卡，其实虽然是这样披几个袈裟，这些比丘在斯里兰卡呢，有一些比丘也是以成佛为目的的。斯里兰卡很特别，啊，在南传佛教里面只有斯里兰卡。那除了斯里兰卡之外呢，其他像泰国、缅甸、柬埔寨这些都是成阿罗汉。他认为佛跟阿罗汉没有差别啦，但在斯里兰卡还是有两大派，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共处，哦，还可以共处在一起。所以这是在声闻里面已经有一群人向往成佛了。好，那我们看47页第二小点呢，等到大乘佛法兴盛，信众增多了。那就要说二乘不究竟，二乘不生净土了。那再就二乘也要回心成佛了。所以这种呢，在大乘经典里面，在大乘经典里面，你就可以看得到。哦，越往后呢，其实这种三乘的差异呢，越来越明显。明显到最后，当然，我向往大乘成佛，我所修行的。项目一定跟你不一样的，所以就所谓的菩萨道有菩萨道的六度啦，有些论点叫讲四度啦，就六波罗蜜或者四波罗蜜或者十波罗蜜都可以，反正我所修的跟你声闻弟子成阿罗汉所修的不一样，所以就有所谓的声闻道跟菩萨道了，乃至慢慢发展到哎，站在大乘立场一直批评小乘不圆满啊，希望他们能够回心。回小向大这些等等，其实都反映在大乘经典里面，啊，但就这个思想的发展， 这种说法的内容通常是不是初期的，会比较晚、哦、往后。那对于净土中的阿罗汉呢，要解说为佛菩萨的示现、哦、佛菩萨的示现。那当然这个是有一些经典是这么谈的，但是以净土经来说呢，净土就是几部经嘛，阿弥陀经、往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像你看其实它都是在那边都是有三乘的，阿罗汉啊菩萨都有。所以就我讲的嘛，就种性来说没有二乘的种性，但是二乘是存在的。好了，下面呢另外一个 1.2 要讨论的就是有罪业的能不能往生净土。有罪业哦，有罪业知道吗？业就是行为啦，业力，业力就是行为，行为可以分成身口意了。身口是表现于外的，意呢是内在的。但如果是就身口意来说呢，一般任何的行为都是由内向外的，所以我们常说内心只要你能够控制住你的念头，你的知心能够控制住，你的行为当然就不会犯了。你天天就想看到这个人，我内心就讨厌，哇，你当然你有朝一日被你逮到了，哇，那个口业就开始骂了。如果你心不曾有这种念头的话，你的身口不会表现出来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，身口意来说呢，意业就显得含有主导的啊，主导的一个力量。但是如果是就我们像比丘戒也好，声闻戒、比丘戒，那在家的五戒、八关斋戒，那基本上那个还是重视身口，知道吗？你身口做了，我才来判断你有没有罪。你心里想一想啊，我要偷不偷，那个没有犯戒的。就像法律也是一样啊，我很恨你，我要杀你，我要杀你，你举报你供，你供啊，突然间这个人死掉了，我只能够把你列入嫌犯，我不能说你是什么，你没有，因为你讲过嘛，人家听到、啊。但是要认定你有罪，还有很多，就是你可能是自己杀的，或者你透过一些方便，哦、挖个坑让他跳下去，哦、或者你买一些职业杀手，这也是啊，你明白吗？也就是说，这个牲口一定要完成。那如果是以杀业来说，那个人的命一定要断，要死掉了。啊，那你的动机是想要杀的，不是误杀的，那当然就构成这个罪了。所以比丘戒也好，五戒也好，五戒八关斋戒也好，心里想想没犯了啊。但是如果你站在大乘菩萨戒，哇，心里想他那个就很细了啊。但是这个细里面呢，其实在很多学派它还是有分别了，因为你有些学派就是说第一念的时候不管了，因为第一念有时候太习惯了啊。第一念起来，我们不管是不善的哪一种心所心的活动，没关系。第二念你发现了，你发现了，你再拉回来的时候，哎，那个就没有犯。如果你发现它是不善的心所心的活动，你再延续它啊，那个就有犯。这个是站在菩萨，所以菩萨界的要求会比较细了，站在内在的那种活动。那当这个细的部分你能够掌握的好，当你身口就不会犯。但是如果是就初学来说，我身口都顾不了了，我的心更难了啊，麦片难。所以为什么会从五戒开始，从身口先去要求啊，慢慢去规范啊，就像很多，就像那个木材嘛，你要弄给它很 smooth 很滑的话，你刚开始要用一些粗的那个纱布嘛，你别再直接用一些细的啊，用粗的去给它磨了，慢慢就换。所以同样的，身口是比较粗啦，心就比较细，所以任何五戒八关斋戒都从身口去规范。所以也就因此呢，如果你持五戒，你就好好了解五戒啊，不要有些在家人持五戒，但是他想要过的是出家的那种戒，哦，那很奇怪，你明白吗？啊，因为你没有受那个戒，你就没有所谓有犯没有犯的问题啊。所以你持五戒，你持八关斋戒，你持菩萨戒，你看你受什么戒，你就根据那个戒条来加以自我规范，那就很好了。好，这个业呢就是行为了。那这边讲的是罪业， 那行为业呢，有分善跟不善。善的行为不一定会构成障碍哦。一般我们说哦，业障啊，业障啊，反正什么不如意龙宫业障啊，哦，那个很容易嘛，业障啊。那这到底是什么障？我们猜呢？不如意有业障啊，有时候是自己不努力了，啊，活该。业障啊，业未必会障碍了。那这里讲罪业，那就会障碍。障碍什么？障碍佛法的修学。啊，我们说好了，你不好的行为，障碍人际关系啊，这嘛是障碍嘛，对吧？你善的业怎么会障碍呢？不一定会障碍啊。啊，所以这个这边谈的罪业呢，其实就修学佛法来说，它确实是一个障碍了啊，罪业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一呢，约现身来说呢，不善业强就堕落，善业强就上升，善不善业呢都在此消彼增长哈，此长彼消的状况当中进行的，所以它有点像跷跷板原理了。所以一般佛教里面呢，讲到业呢，一般会说善，另外一个就是不善，我们不会说恶的。这个不善其实就直接从印度方否定那个善，所以就是非善啊。那中国我们很喜欢说恶，其实直接翻译是不善或者非善。像我无我非我，你看我无我，那这个无我呢，其实就是非我，它否定一个我，绝对不是又在成立一个无我，不是啊。印度人很喜欢用否定的。所以数目字好像零是他们发明的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，那个零是他们发明，一乘以零跟一万乘以零都是零了，啊，那否定全部都完蛋了。所以他们很喜欢用这个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汉译，他会翻译不善，这种翻译其实你了解印度的那种习惯文化，你就知道哦，为什么翻译不善而不是恶呢？恶也可以了，一般中文我们了解是恶，但是在印度他是说不善，就是不好的。业呢就堕落，然后善的业就上升了。那佛法呢一向说有业障，也就是障碍佛法的进修而言。所以业障呢，如果是就罪业来说，当然是障碍，因为它会障碍佛法的修学，哦，佛法的修学。那如果是善的业呢，就未必了，它可能让我们增长。所以你不要学了佛说我不造业，有没有？你先在佛教界我不能做业，我不能做业，做业在话业就是业啦。我说你不能做业，啊，那你整天不可能嘛？你明白吗？你牲口的行为，你天天都在做的，怎么说你不做业？应该说你不做不善的业，哦，善的业还是要做啊。讲话也是业啊，听人家讲话也是业啊，心里的活动也是业。卖做业，卖做业，当然这种说明应该是偏向。不造不善的业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应该积极创造，积极去做善的业，因为这是跷跷板原理啊。站在唯识也可以说明的，我们心以唯识来说，我们的心念是没有间断的，叫做等无间呢。等无间就是就像椅子，你这个人起来，马上另外一个人就补上去，这个椅子永远不会空着的。哦，永远不会空着，它是生命之流一直相续的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呢，它进一步说明呢，这个椅子只有一张椅子，同一个时间只能有一个人坐着，所以要么就是善，要么就是不善。所以你如果一直持续让它持续都是善业一直起来，善的念头一直起来，不善的念头就没有空间去坐在那里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即便我们过去造了很多不善的，我们说种子好了，不善的种子，但是这个种子呢要开花结果还需要阳光施肥啦，空气啦等等的条件，它才能够开花结果的。但是因为我们行善，我们没有给它不善的条件，所以即便我们过去有造了一些不善的业种子呢，它缺条件，它的苦报就不会产生了。所以这是跷跷板原理。所以为什么说精进，我们所谓的精进用功精进，不是整天拜多少佛，不单只是那个，真的是念头啊，事正勤，听过吗？事正勤，以生恶念令断除嘛，未生恶念不令他起来啊， 那未生善念令生起了，已生的善念呢令增长，所以这个一直增长善的念头呢，我就说了，不善的念，不善的种子是没有条件感召苦果的。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，其实我们的苦报就是远离我们了啊，远离我们。好，那下面我们来看第二呢，一古义二本，古义就是汉跟吴这两个版本，就是所谓的二十多少愿，二十四愿本的哈，这无量寿经的古义本，似乎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了，也就是说到底有没有障碍了，有没有所谓业障，业障在这个古义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，但是呢他有只是通泛的一个说到五戒十善，说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净善功德，依功德而分三倍往生的高下。也就是说在这个古义本，就是无量寿经里面呢，往生那里呢基本上有三倍，三倍就是上中下了，小学中学大学了，简单这样分。那要你要往生上倍的那个条件更严格，如果一般凡夫的话可能就往生中下辈啊，中下辈。所以这个上中下一怎么样来分呢？一你还没往生，你比方说在这个人世间你当人，你做了哪一些功德，那这个功德当然是好的啦，善的啊，你具备哪一些功德，依功德来分的，你去到那里啊就依功德来分。所以他就说，哎，到底有没有持五戒，有没有持善的啊，有些是持比丘戒，有没有出家持比丘戒，那当然你比丘戒持的清净，你往那里呢，以就三辈来说，他的辈他入学哦，就可能直接就到大学了啦，不会从小学开始了。所以他没有提到说有没有障碍的问题，但是他这边透露出也是依善业来分高下。所以这个三倍往生呢也是有因有缘的，依功德来分。所以平等当中有不平等的，也在西方极乐世界虽然是平等，但是平等当中也会有不平等，那这个不平等呢其实不会构成障碍的，不会构成烦恼的，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含摄中上中下中上下全部的这些根性啊，都能够含摄。那下面我们来看另外一个无量寿经的这个版本，叫四十八愿本。那这个就像净义本呢，就是说到至心信要呢，欲生我国乃至十念，这是阿弥陀佛前身法藏比丘发的愿。若不生者呢，不取正觉。如果有人很相信我，然后想要来我的国家呢，乃至十念，如果不会往生，我就不成正觉。其实他已经成正觉了，所以他的支票是兑现了。你别怕，但是他说唯除忤逆毁谤正法。所以下面还有一个 footnote， 有一个注脚，嘿嘿，到下面还有唯除忤逆。那但忤逆要一般人来犯，其实也不容易啊。杀父杀母，叫你杀一只鸡，你都皮皮抓，还要杀父杀母。但是你能够杀父杀母，表示哦，造恶业还是要够狠的哦。造恶业你不够狠，还是砍不下去的。所以忤逆会造，其实这是很恶劣的。所以这个不善的业是非常强，非常强。所以因此跷跷板原理，你善的业就不容易启发，不容易引发出来。那毁谤正法当然是指的是大乘法了，那有些是说指的是净土法门呐，净土法门。那有些说是大乘正法。所以他有一个注，就是说可以往生，但是你如果做造了这个忤逆毁谤正法就不行了。那另外像这个唐义本呢，他说所有善根心心回向，愿生我国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不取正觉，唯除造无间恶业。这个造无间恶业其实就是忤逆罪了，无间恶业，这个无间呢其实就因为有五种行为，你只要一犯呢就会下地狱，而且下地狱所受的果报呢是没有间断的，除非你这个苦报结束了，不然的话没有间断，所以叫做无间啊。无间有五种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杀父杀母两个啦，杀阿罗汉， 出佛身学、破和合身这五个了。那这五个其实阿罗汉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阿罗汉了，佛佛已经没有了啦。所以现在有些人说佛像佛像，那个是现在的诠释了。以出佛身学来说，就有提婆达多，他要杀佛嘛，据说他在高比较高山里面推一粒石头下来嘛，要把佛给压死了，那当然有些护法还是佛的神通，就把这个大石头砰，把它炸破，那有一小块呢就弄到佛的脚，那佛的脚就出了一点点血，那个血，所以那个出佛身血其实就是就提婆达多，释迦牟尼佛死了没有了？没有了。那再来就破和合身，那这个破和合身呢，也是只有提婆达多了，在当时，因为他什么呢？他告诉世尊，世尊啊，你年纪较大，退休了，我来了，你明白吗？他说我来了啊，然后他有一些要求更严格，比方说，这一生一定要脱钵了，哪怕我生病，我还是要脱钵了。但是佛陀是有开源的，如果你生病你不去脱钵，没问题。你的同参道友帮你脱了，你回来也是可以的。那还有他一个强调，就是这一生进行时候要吃素了，所以吃素这一学派呢，如果你我们吃素到泰国，他以为我们是提婆达多这一派啊，因为世尊脱钵你没有办法选择了啊，脱钵没有办法选择，你脱到什么就吃什么。所以你看了、那个钵、你们想想看，你脱的时候，印度人吃的东西你们吃过吗？你分辨不出什么东西来的。哥哥啊，龙兰州会很像我们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是为什么呀？他就说你不要让你分辨，站在一个所谓美食主义的哇，查个就后悔嘛。其实有时候一些人对烹饪很感兴趣的，哇，他会做有没有前菜什么什么的。但是如果你供养法师的话，你做到这样有时候他们这些所谓美食主义的，他也很生气。一到了法师面前你能改懒做会了，对吧？甜的、咸的，什么波？反正以佛教来说，我们就是不去分辨了。所以跨的看在他们眼里，你不要记啊，你没有什么东西都全部丢进里面。所以脱波他拿到什么就往内丢的。所以这种东西，你说他还会什么起贪什么，其实不大会了。所以何况他不会分辨什么吃素啊，这种没有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知道不一定吃素一定解脱了。现在就牵扯到吃跟解脱怎么样的一个关系了，是不是直接的？很显然不是直接的。如果吃素都会解脱，那我看一关到第一名了。那如果吃素会才能解脱，那南传国家那些假荤的没有圣人了。佛陀也是吃荤的佛陀托钵没办法。所以我们从这个提婆达多他就是更严格，你们严格到没有道理了，你明白吗？在当时你托钵，你因为居士他要准备那些东西，你还要分数什么，很难，不容易所以这个吃呢只是吃一餐嘛，就或者过了中午就不吃了。所以吃只是为了让这个身体有力量能够打坐，而不是贪的。我就讲嘛，吃素也会吃得很贪嘛所以不一定要吃荤才会贪我怎么讲到这里呢？主要讲忤逆罪了忤逆罪。这忤逆罪现在基本上是杀父杀母了，杀父杀母。杀父杀母最要不得，因为这是人一般老百姓，不要说你是佛教徒了，一般老百姓就是不能够接受的父母有人为人父母，像在胎儿在里面有些孩子很皮乱踏对不？然后生出来之后还要有些。很会吵，晚上就一直吵，要喂奶什么很辛苦。其实我教你们，我没有经验但是你看看欧洲，我有讲过吗？没有讲过。你去欧洲，他们政府规定，小孩子一出生一定要有一个特别的房间，不是特别，就独立一个房间，他绝对不能够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，就是隔壁，而且他严格来要检查的。你没有的话，像一些流浪汉穷人没有，他会有个 apartment， 政府主屋，免费的，一房一厅的，有一个房间就是给小孩的。那他规定什么呢？你晚上他哭的时候，你不要给他奶吃，卖回奶吃，以后不要，你要忍。如果真的不行，给他白开水， 咕咕咕咕没有味道，他以后就不会哭了。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哦，你看欧洲美国也好，他的小孩子很少在大庭广众、啊、不会的，不，没有看过。哇，我们的小孩子够凶的，太疼了，因为他哎什么你就给他东西，哎什么就给他，他从小就这样培养了，所以他叫哎就有东西喝了，哎就有东西喝了。哇，你几滴干你跳不起，所以你只要给他一次两次，他晚上都睡得很好，因为他知道他哭没有东西吃了。他们是这样要求的，所以西方的小孩子很独立的，他很独立的，哇，他很独立，而且他很奇怪，他从出生就这样慢慢培养，所以他的依赖心不会怎么样。那我们不是的，我们好像都要拜在困难边啊，你老公还去睡那边，不要跟我压到 baby， 我那太照顾了，这给大家做参考哈、啊。好，那看那个唐译本，他除了这个无间恶业之外，毁谤正法，还有毁谤圣人啊。当然，这个圣人如果是就我们所谓小乘或者早期的分类呢，小乘就是四果嘛，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圣人。那如果是大乘的话，大乘的分类其实每个大乘经就不一样了。一般我们说初地哦，初地、二地，一直到十地。那到底初地是不是类似小乘的初果？那每个大乘经其实说法都不一样啊。有些初地说我们只要初发心，我们受菩萨戒初发心发菩提心，那个就是初地，所以这个阶位就很低啦。啊，那有些说不是初地，其实就跟所谓的初果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圣人怎么去分，我们就很难了啊。反正就是不是凡夫就是了。那小结语我们来看呢，第一点呢，大乘佛法兴起呢，也就是所谓以利他为主的啊、哦，这个时代的一种趋势呢，兴起了。说毁谤大乘正法的罪业呢，极重。那隋唐所译的经本呢，也是多增加了是所谓毁谤圣者。那依四十八愿本来说呢，造无间罪毁谤大乘的人呢，即使发心念佛呢，也为二业所障碍而不能往生。你看，你造了这个无间罪，还有毁谤大乘，所以毁谤正法，即便你发心念佛呢，也会有障碍啊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其实佛教徒我也看过，乃至出家的法师啊，平时念佛都可以，但是真的重病的时候啊，像癌症啊、末期啊，有时候念佛的声音他觉得很烦啊，他听不下去啊。所以这个有时候我们可以训练了、啊、当我们病痛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病痛的时候，你对你的心掌握了多少。有时候人家的虽然旁边跟你开示佛法、哦、你能觉得很烦，你卖个供了，我怎么听个被戏，你供拢是理论了、啊、所以他没有办法入心，听不入，那这个就是一个障碍啊，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障碍。所以这种东西呢，平时就要靠平时的用功了啊。那当然如果我们没有造忤逆罪，那对大乘，当然有些人对大乘可能某一些内容不是很认同，其实要多保留了、啊、不要一直举报，就哇讲太快讲太满就批评了。那通常会批评大乘的人呢，其实啊，就是对所谓印度佛教史思想史呢，没有一个透彻的了解，选边站啊，他对教史不了解，所以有因缘可能去到一些像南传国家啊，他的义理也好，他的生活方式也好，都很简单，很单纯。他那种无论是义理，无论是生活方式，都代表印度佛教的初期，印度佛教的初期。但是他认为初期就代表原始。就代表原始、哦、初期不一定代表原始，因为部派只要你一分派，你分派之后呢，彼此间的差异你会加以什么，你会增加或者删除。所以你自己的经典，你所这一个学派所开展出来的三藏经律论三藏内容，其实可能也是后人，就是后代的你这一个学派的论师呢，加以注解加以补充，这些成分都有的、啊、跑不掉，南传都有，但是他们没有了解，他们就认为哎，南传才是代表原始， 那就对我们中国佛教或者大乘经再去毁谤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其实不应该做了。那我们呢，其实我们要保留，我们不懂的我们可以保留，因为这个思想就牵涉到很长好几千年，又跨领域，从印度进口到中国，然后从中国又发展，然后再来台湾，你明白吗？这种东西是一个很庞大的，那我们需要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慢慢慢慢整理，啊，所以如果有不懂就是要保留。那一般人如果应该是不会毁谤大乘的，那更不会所谓杀父杀母，所以也就因此我们往生的机会，只要心信得过，很恳切的发愿，再配合念佛，我只能说了啊，就经典来说，几率就比较高了啊。那但因为往生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些条件哈，那之前可能我们也谈过，那乃至往后呢，可能陆陆续续还会重新再重复了。那下面我们来看第四呢，一观无量寿经的下品三生来说，啊，观无量寿经简称叫观经啊，啊，观经，那观经也是净土三经的其中一个，也是很重要的。但是如果是就我们中国的翻译史来说呢，观无量寿经的汉译呢，比起无量寿经呢，是会来的比较晚，比较迟一点。那观无量寿经呢，他谈到我刚才讲了他出现比较晚，所以因此呢有一个很明显，他提出所谓的三倍九品往生。无量寿经只提到三倍上中下，那在观无量寿经进一步从三呢又再分三，上倍它分成有三品，三种身，上品上身，那上品中身，上品下身，以此类推，乃至下品也有上身下品中身下品下身。那当然下品下身是最差的了，大家知道下品下身是最差。然后这边观无量寿经呢就要谈到下品的三种，就是上中下身，下品有三种。那我们来看下品里面最好的，下品里面最好就是下品上身了，它是什么呢？做重恶业啊而不谤大乘，你看什么恶业都做了啦，哦，但是呢没有毁谤大乘，这种人是往生的哦。那当然他之所以会往生，当然还有其他条件的，但是他这边说很特别，就是说即便他做了恶业，这一类人还可以往生的，但是他当然不会往生中品或者上品了，只是下品上身。那更差一点，下品中身，你看毁犯五戒八戒具足戒，哦，反正什么戒哦几乎他都犯了。那如此愚人啊，偷生植物啦，到现前生物，这个偷生植物呢，其实生物跟现前生物，这边生植物呢可能是指生物，生物呢就是说出家人的东西啦。那我们知道寺庙里面有库房，库房也会堆了一些出家人用的东西啊，袈裟啦、钵啦、衣服啦这些等等。我们不要讲衣服啦，讲这个就是袈裟、钵，没有鞋子啦，早期没有人穿鞋子的。那这些属于生物，你去偷，它没有一个特定的对象，但是它是出家人的东西。但如果是现前生物就不一样了，这个东西是我的呢，我这个人的啊，现前身，我这个我的东西你偷了啊，所以这个在判罪来说，它会有一些不一样了啊，它分得很细。所以你看，生物又跟佛的东西又不一样了，佛有佛的东西啊，虽然佛死了，但是我们有佛像，所以在佛教的发展当中，虽然佛死了，但是有佛像，乃至有舍利。那佛像当然也要供养啊，花啦、水啦、油灯啊都不能偷，所以他在道界里面他分得很细的，好了，即便你也做了这一些，其实为什么他这边举了生物呢？为什么没有说法宝跟佛宝呢？因为在三宝当中呢，偷生的东西、出家的东西是最重的，在判这个道罪，偷出家的东西是最重的，因为出家的东西你不知道谁给他的，来自十方八面，所以你偷了，表示跟十方所有的信师结下这个恶缘，我会得债，会得小金牌省啊， 交金拜神，所以三宝里面他最重。那不净说法呢，无有惭愧呢，以诸恶业而自庄严。反正什么戒啦，乃至具足戒都犯了。然后呢，三宝的东西啊，偷盗最重的他也犯，还是可以哦。那下品下身，哎呀，你看做不善，忤逆十恶，具诸不善。哇，忤逆十恶，你看杀父杀母还可去，哦，还可去。那这之前我们有谈过嘛？站在大乘的角度，刚才我也谈了，我们不认为有一类众生是没有要救的啊，不发道，没有。如果你把一类众生分类到利这人哦不发道，其实站在大乘的立场，利他的立场是不圆满的。所以呢，总是在大乘里面，它有一定的空间弹性，就是说站在缘起的角度有这个可能性啊。所以你看看那个央切摩罗啊，安古里玛拉，那个央切摩罗那个杀人杀的传记有些不同的说法，说杀了什么990多人还是99人，反正就杀很多人了啊，最后要杀佛，有没有？那佛神通变来变去，他哎过什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就是讲他了，很大坏蛋，杀了很多人，然后遇到佛悔改，过也是成阿罗汉。哦，所以一个人呢，其实是这样的，一个人会犯错，包括杀人，其实都是一念之间呢，噗，你没有办法控制。做善也是一念之间。那我们知道这一生他乃至于会有这种行为，有因有缘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否定他过去可能也有很强的善业、善的行为、善的种子，就是看哪一个因缘能够现行。那一个人如果连忤逆十恶都犯了，你说他要遇到好的善知识帮他助念，其实不容易了。你明白吗？你看我们虽然没有造很恶的业，当然也没有造非常伟大的善业，有时候要到遇好的善知识啊，也不容易啊。何况这一类人物以类聚嘛，这一类人他所感召的人，绝对我相信绝对不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啊。哦，所以以大乘的角度还保留那个弹性，有可能，但是不容易啊，可以这么讲。所以下面就有讲了，下品下身也有可能往生净土了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来看48页。就一般的误解呢，以为什么呢？若平时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往生极乐，以为只要信仰不分持戒了、犯戒了、做善做恶了，以阿弥陀佛的悲愿呢，都可以往生极乐。反正阿弥陀佛，我全靠你了啦他的意思是讲，我全靠你了。其实有些人就这样误会了所以为什么发展到最极端，就是日本的净土真宗嘛。日本的净土真宗，你看啊，在所谓弥陀的法门里面，他强调信愿行嘛，你能猜哦，信愿行。那在日本发展到最极端，就是只有信愿哦，你也不用了，行哦更不用谈了。所以净土真宗可以整天，就是像上礼拜整天唱歌啦、弹吉他啦，很快乐，非常快乐所以你参加他们的法会就像很快乐的，就像在做礼拜。他只要强调信，你只要相信就可以。所以这种其实发展到跟西方的神教是一样的但是在佛教里面，虽然强调信，但是他后面还有愿，还有行，他还是有一些内容，有一些特质跟一般的神教是不一样的但是很不幸的，发展到极端就是这样。所以这是一般的误解啦，因为在净土经里面也不是这么谈的对不对？在净土经里面也不是这样谈。所以就是说，导师进一步要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下品下生往生虽然忤逆十恶，我们要怎么看待不要以为你看那么罪恶的人也可以往生，那我没问题啦，你没问题没问题，那你要不要赌一赌如果赌输了呢怎么办人生难得啊，佛法难闻啊，又再来的话不知道其实有时候很难讲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常说啊，亲属有时候是很亲，但是有时候也是冤亲债主我们法师有因缘会常有因缘跟人家助念的。那最怕就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往生者有好几个老婆 我会就排主力啊，你们在天上啊，你们啊，到底谁最大？那我们要观察哪个讲话最大声啊，那什么问题就去问他，不然你会得罪啊。哇，那个很复杂，这个上去然后你看旁边那个气氛就不好，在看你好像看我们法师在表演什么啊，我那气氛很不好啊。这个使者你说会安吗？请排供哦，所以他死之前他要安排，要安排后哦，不然很复杂的话，你说亲人也可以是冤亲债主，有一些因为法律嘛，可能的尸体还没有办法下葬，是不是遗产的问题呀？哦，哇，这个很麻烦呢。那导师的解释是什么呢？导师的见解是，从所犯的罪业来看来说呢，就是一向不知道或者不相信佛法的，像非佛教徒，或者知有佛法而不知有大乘佛法，像小乘人呢，那这一类人所做的恶业哦，所以导师把他的解释。所以呢，命遇终时呢，遇到善知识，在最迫切的重要关头呢，知道大乘净土法门，就能够自心归向，不堕落而往生净土。可能性，但是可行性很低啦，我可以这么讲，可行性很低。哦，你要能够遇到善知识低，再来善知识跟你开示，你信得过，你叫他叫你念佛，你不会听到啊，听不啊，听不，真的啊，障碍的时候你完全听不到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在病痛的时候，搞不好我们意识已经乱了，那些打麻啡打到我们有时候正念都昏昏了，提不起来啊。哦，所以这种死亡的过程，其实除非我们有禅定啊，除非你有禅定的话，你才能够自主，不然的话，你说靠阿弥陀佛，靠谁？靠谁？可以靠啦，有这个可能啊，但是很难讲，哦，很难讲，就是它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啦，你要不要赌一赌啦？哦，所以像这一类人呢，其实导师要再进一步强调，就是说，就是他是非佛教徒，或者他没有曾经听过这净土法门，那虽然造恶，当他遇到善知识的时候，他真的，其实他会向佛表示他已经惭愧了，忏悔了，那一颗心一转变，其实就够了。不要说十念，一念也就够了，哦。但是我就说，要遇到这样的善知识，这样的机缘，其实是不容易的。我们绝对不能把我们往生的那种要求啊，那种自我的要求降到那么低啊。那如果不及格怎么办？哦，那就很糟糕了哈。所以要把要求拉得更高，自我的要求要拉得更高。好，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？谈到有罪有没有往生，可不可以往生，再来就是二乘。那从二乘我们知道二乘是有的，啊，在净土里面是有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，但是呢都是成佛的种性，啊，那另外谈到罪障，有罪障是否能往生，很显然从这边来看呢，有罪障 是可以往生的，问题是你的罪障有多重啊，再来呢就是你没有遇到好的因缘好的条件，所以即便是最大最极恶的那种罪障，其实还是可能的，所以大乘的角度，他还是保持这个灵活性，这个空间的。这个文章呢，大家如果有那本书可以去看，它是在最后一篇文章，啊，那个净土学论集，啊，大家可以先看，因为我这个讲义基本上有时候是就 abstract， 就是那个简要的我就把它抓出来，所以不一定是全文，非常简要，所以就看单看这个也看不懂，所以你要看文章，因为有时候这个文章里面导师会举一些譬喻啦，那可能在我讲义就没有把它引出来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，其实在我们讲课当中都可以举手来问，啊，不一定要摆在最后，啊，举手来问，因为你想到就可以问，乃至有时候我讲话太快也讲错了也说不定，那你听到了，你也可以举手，那我来再说明， 不一定要摆到最后，摆到最后有时也忘记了。那不然我们念念佛了哈，我们念佛，再来回向。最近天气比较忽冷忽热，哦，年纪大的，有心血管疾病的，爱个注意。哦，这个气候真的是很，哦，南北差距也很大啊，所以这个要多注意，该保暖就保暖，该脱的时候就不要穿太多，会闷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。那么
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
我们回向，请合掌。愿你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